会吃掉，所以的止观一定要到等持，到等持的九心柱一定也要毗婆舍那品要能够成就。所以各位看到在倒数第四行这边，云何四种毗婆舍那有没有？这是我们下一个讲昏沉盖的时候要过来读的。这边呢有四种所缘啊，有四种所缘，所以呢前面就讲了有四种慧。所以呢观察九心柱就叫做奢摩他，可是用这四种作意去观察四种所缘啊，四种毗婆舍那的所缘境就叫做毗婆舍那，了解吗？可是用的力量同样是这四个，这四个把前面拿掉，因为这前面呢只是一种状态，新的那种运用的状态，那么真正它都是作意啊，真正它的作意。所以心要能够转移去对治烦恼，靠的是什么力量？作意，对不对？作意什么？作意心的九个阶段，你知道你现在明明白白，我现在心是处在九心柱的哪一个状态？你只要知道我心在哪一种状态，纵使现在有烦恼妄想现前，心还称之为得定。所以所谓定慧能够断烦恼，不是真正断烦恼，而是不被烦恼逼恼，懂我意思吗？不是去修一个智慧拿它来当刀啊当枪啊来跟烦恼打仗，对不对？压来压去压来压去，心这边作怪，老实讲这些都还是打妄想。修止观的心是什么心？你只管作意所缘，妄想纵使出现你还是作意所缘，只管在你的所缘上作意，其他的任他去。在参禅当中呢四个字，只管打坐。咱们念佛的呢只管念佛，意思就是什么？只管心作意在所缘境上，你的所缘是什么你就常住一缘，用极灭心住在那个所缘境上。所以不是拿你的所缘境去断你的烦恼的，根本连压都不想压，连对付都不想对付，你就尽管在所缘境上而已，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就叫做止观，都各位了解吗？所以它就是一个作意的力量，然后呢你就去观察这个力量是不是还是清清楚楚的现在目前，对不对？你现在把它放在哪里？你可以把它放在额头上、鼻头上、呼吸门上，你甚至可以把它在机轮上，甚至可以把它放在地上，有人把它放在蒲团上面，有人把它放在眼前三公尺处，开三分眼看着它。南传的清净道论甚至告诉我们拿一个镜子，对不对？找到一个背光的地方，因为你的向着光会刺眼，你就背着光拿一个小镜子摆在三尺远的地方，对不对？阳光呢就会反射，会有一个小光球，有没有？你心三分眼就盯在那个亮光上面，修光明想，修光明想，不管什么状态只管盯着那个光点，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不管你的所缘境是什么，方法都一样。所以呢这样子的奢摩他其实要不要观察？要。要不要思维？要。他还是六意识心明明白白的状态，还没有离心意识修。所谓禅宗有人讲离心意识参，其实他的意思是离心意识还能不能参？没有心意识就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还能思维吗？所谓离心意识参的意思就是离了分别，离了分别不是可以离，是只是不做分别而已。你在境界上不做分别，为什么不做分别？你只管所缘，那就符合了般若经所说的一相所谓无相，只要你心住一相，对不对？心住一相，那就跟无相没有两样，对不对？其他的纵使任他来来去去不干我事，对不对？我就在那边无为闲道人，只管打坐，只管参禅，只管咬住一个话头，只管念佛，只管持咒。你这个所缘境是什么？你就烁烁缘念这个，只要这个正念不丧失，妄想出来知道就好，对不对？你能够知道，如果不知道了，表示你心昏沉了。因为昏沉就是什么相？心昧略的相。你搞不清楚有妄想，哎呀，你刚刚说，哎呀，刚才哦，我心哦， 好安静哦，其实你根本在打昏沉。等一下就讲五心住、调顺住，就是维系的昏沉相。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过不去，为什么？因为身体啊被调得很顺，呼吸也很慢，很长很慢。这个时候呢，其实会入于深细细的浅睡当中。如果你不发觉浅睡，为什么？你的所缘境有没有掉？所以为什么要数息？当你还是初级者，我们还是建议你数息。为什么呢？你如果还有记忆刚才是多少的话，表示你心还很明白。可是如果你忽然一下子醒来，哎，我念佛念到第几拜啊，忘了。你数息数到第几次了，忘了。所以呢，数息法是很容易对付五心住的细昏沉相。可是如果你去啊，我不是说莫造禅啊或其他的禅不好，如果你心就停在那个无处啊，停在一个虚空的静的声音，不管你在什么上面，因为那个东西无分别相，所以你不管盯多久，或者是它丢掉了，老实讲，以我们这种顿根的人而言，是无法分别的，知道吗？你是丢掉所缘了，还是心还在所缘上，你心明明白白的住在那里，我们的本事是分不清楚的。不是那个法门好不好，你如果定功已经很强了，我非常赞意你修莫造禅，你去修以一个无相为相的所缘境，我非常赞成，因为心比较不散乱。可是初级者，我们怎么样都不建议你修那样子的禅法，还是修有相修比较容易去点检自己的细昏沉相，连你的调局散乱相也容易鉴别的出来哦，不会产生增上慢。如果你太快就入到无相修，然后呢，你自己呢也搞不清楚这是细昏沉还是得定，好、哦，也可以做很久。那么于是呢，你就觉得哎呀，哇，定功就厉害了。切记切记，这都是不可多得的事情。不可多得不是赞美哈、啊，不要得的好啊，这种定不要得的好，因为根本没有过五心住啊，根本没有过那个五心住的状态。所以我先讲这里，是先要给各位学长一个很重要止观的观念，没有观的定不叫定啊，没有定的观也不叫做观，其实止观根本不二，它通通是要作意力去观察所缘境，只是所缘境有差别，所缘境是九心住就叫做奢摩他品，如果所缘境是法意就叫做毗婆舍那品，这样了解吗？好，那有机会去读解释密经，解释密经也是这样解释的齁、哦。好，先把这个观念了解了之后呢，再来看看这六种力量。那六种力量在哪里呢？请各位看到1006页最后一行。好，我们倒过来看。所以呢，先开了这四个座椅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六种力量。这六种力量呢，当知此中由六种力方能承办九种心住。一、听闻力；二、思维力；三、意念力；四、正知力；五、精进力；六、串习力。那个你们是不是写成大啊？错了齁，改过来，那个应该是六才对齁。六点一点啊，串习力。然后呢，开始讲第一门。第一门是什么呢？由听闻，这是第一个，对不对？思维由这两个力量呢，闻是什么呢？闻烁思啊，速闻速思，就是烁烁听闻，也烁烁思则啊，烁闻烁思画起来啊。那么闻呢，闻就是闻三藏十二部经，就是所有的经教要听得很圆满，然后呢在所有的经教上呢都要能够入到算术思维以及称量思维，最后是要入到法尔道理啊，入到法尔道理，这样去得到受用啊。这样子的话呢，由这两种力增上力故呢，最初令心于内静住，即于此相续方便成尽方便等片安住，等片安住画起来就是叫做等住片安，先不用管它啊，就叫做等住。所以也就是说啊，听闻思维力就包括哪两住啊？就包括内住跟安啊，等住啊，等住。那等住用的方便是什么呢？等住用的方便呢，就叫相续方便跟成尽方便，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啊，先不用去理它。好，再来看看呢、啊。如是于内细抚心矣啊，于内细抚心矣，就是呢， 把这锁业镜已经绑在心上面了，对不对？心就已经靠在锁业镜上了，继续由意念力念则当然是要正念了，对不对？正念怎么来？正念就是把闻思的所得现在所缘境上啊，现在所缘境上啊，得到现境，就是现在所缘境上啊，意念什么呢？意念我们所读过有关你的所缘境的意思。那么简单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观了，在这里其实就要开始修观了。所以当你能够细注所缘之后，就要在这一个定的所缘上，定在所缘上的这个新的状态呢，去开始修观了，开始修观。但是要去注意，如果你去修观，心会跑掉，那个所缘境会跑掉。就比如说你以数息当所缘境，你就开始数一二三，对不对？可是以后我们会读到数息观，你数息观同时还可以思维什么？同时还可以思维无常，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哈，呼吸过了，对不对？下一个呼吸又还没有来，就在过去已过，未来还没有来，就在那个呼吸的中空阶段，你就去思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于是你在这一个数息一而还没有数二的空白，用什么东西来填满它？用观察无常来填满它。这个叫做留住，前者数一数二叫做相续，保持数一数二相续能够不断，不会一二然后没有三四，等一下又忽然恍然啊，我都要算到哪里了？这个叫做失定，失去定的境界。可是呢，一跟二毕竟有中空阶段嘛，中空阶段要干什么？不是特别做用力的，你就去了解。这个就是无常，这就是无常。然后呢，你知道，哎呀，无常就是这样迅速，这样无助，啊，迅速者升起过幻想，这样子的不能自主，你就打掉我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发觉，虽然它不是在定所生的慧，可是已经有随顺断烦恼的力量，这叫留住。留住就去想象啊，你在两个相续念头中间。灌浆，所以呢，定就像是砖头，观就像灌在两块砖头当中的水泥，对不对？把它糊成一块墙壁。所以我们说啊，止观能够入等时的人，心如墙壁，对不对？向上一着，密不通风，有没有？就是表示你保任你的智慧现观的状态，好，保任到密不通风。那么那个密不通风的状态是什么？无间的状态。你又不需要特别注意，而这一些定慧都不会掉，能够入真正的任运转道，那叫做等持。心常常等持住，又对一切的法义明明白白随观而起，那么心就常住智慧，怎么会生烦恼？所以我们虽然说生智慧来断烦恼只是说而已，你心根本不恶意嘛，你哪心怎么会是恶主？你心在道上怎么可能同时又生出烦恼？不会，就是让烦恼不生，只要心住于道而让烦恼不生，烦恼就相续不起，而你由此悟道无生法忍。而这一念心只要能够保持继续的无功用住啊，心常住舍，这个就叫做得定，那个定就叫三摩地，了解吗？所以比如说呢，像文殊三摩地就是他在修什么？修慈悲智慧，所以一切时中他就会想到众生要怎么样，众生要怎么样，所以心都常常思维众生啊。你把你的心离了我所，通通去思维众生的利益，你把心经常住在这里，你哪会想到属于自己的烦恼？烦恼毕竟不生，于是那个心就叫做三摩地心。所以三摩地心是明明白白的，不是死气沉沉的，是很有力量的，不用眼睛闭起来才能够修三摩地的， 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修三摩地的。啊，由此可知哈。好，我们继续看看，这是意念力。那么意念力呢，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安住跟静住，有没有？烁烁作意，摄入其心，令不散乱，安住静住，从此以后。所以呢，意念力呢，就包括安住跟静住。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两住是什么意思。所谓安住静住，我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去修观，啊，在稍稍的内住等住的定向上去思维法意。可是如果你去观察，你因为思维法意，心又开始乱了。心又开始乱了，你就追着法意去打妄想了，你又再回来熟悉，把观放掉，把观放掉，因为观对你来讲现在就是散乱，所以一旦能够观，你熟悉还是能够照常，对不对？这样子你可以保持在这个状态，就叫做三摩地的状态，好，一直保持，然后你就一直不断的安静，然后一直到调顺极静，最极极静，然后一直不断，这一段还没有得清安之前，都叫做随顺修三摩地，不叫正修三摩地。可是你不像次第修，根本没有办法得三摩地。三摩地呢，就要这样次第、次第、次第这样练习，所以呢，精进就变成要得三摩地的关键。如果不能够烁烁入住出，然后呢，用直居舍去对治我的昏沉吊举跟位着，啊，着在位上、着在境界上的这种习惯，你根本没办法得三摩地。三摩地要靠精进，你一天只做两个小时，墨学认为不够的。两个小时是坐上修，另外你至少还要花20个小时在行住坐上修，行住卧上修，到上床前都还要继续能够把心观察在这九行住的状态，观察你现在心吊举的状态，对不对？吊举太严重了，拉一下，对不对？然后让它一直不断的增上，增上。你这一次就可能可以到五星柱，下一次可能到七星柱，一下子破关了，到八星柱了，对不对？你发觉，哎，你每天都可以从早到晚都在定的状态底下，啊，相似定的状态底下，你这个时候就知道离三摩地不远。不能够这样精进用功啊，每天就靠那少少的几个小时，真的不够，真的不够。所以你呢，你作为所缘境的材料要很丰富才够。要很丰富才够，而且你的意志力要很强才可以。你对于得三摩地这件事情真的要非常 serious， 很在意。你要知道我在多少时间之内不得三摩地是绝不罢休的，咬着三摩地不放，继续用功。这个意志力是要得三摩地非常关键的成功因素。接下来一个正知力。正知力是什么呢？是调息其心，于其诸相、诸恶寻思、诸随烦恼，不令流散，调顺极静。简单的讲，就是说正知力是什么？正知力的意思就是你还是心放在所缘境上，但是呢，与其诸相，就是你恶寻思还是会起，随烦恼还是会生，可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可以把你的心靠在哪里？靠在所缘上面，了解吗？修定的人其实不要去打烦恼，因为打烦恼又生吊举，了解吗？你根本不要去压它，你甚至不要觉得说你又来了，然后呢，这一支香老是一堆妄想，可是问题是，老师就问你，你打了什么妄想啊？我只知道打妄想，妄想不明白，你连妄想都看不清楚，那你不但吊举，你还昏沉呢，懂吗？你既吊举也昏沉，吊举是知道有妄想，昏沉是不知道妄想的内容。你可以打妄想，但你为什么不把妄想看清楚呢？你刻意去看妄想，有打坐经验的人都知道，越去看妄想就越不生，你就只管所缘，一、二，或者是你阿弥陀佛和持咒，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办法具生，你发觉你具生只是知道它出来而已。所以正知的意思就是什么？带着智慧，带着所缘境，可是你就知道妄想在那里，可是你不必去理它，只管在所缘境上，这个就叫正知力。正知力意思是什么？你还是清清楚楚知道你在打妄想，可是不要去分别，不要再随着那个妄想继续往前去推论，去比量思维，那个就叫做正知。 正知是一样清清楚楚知道你有妄想，可是呢，你可以把妄想跟你的正念所缘境都能够俱生，而把注意放在哪里？放在正念所缘的这一边，了解吗？然后慢慢你会发觉，烦恼任它生没有关系，你的堪能性越来越强，苦一样有苦，可是呢不受苦，你知道这种差别吗？有苦但是不受苦。如果你定功很厉害的话呢，你稍微到那种很吵杂的，比如说 coffee shop， 像中餐呢，我们如果上班呢，有去吃中饭，吃完中饭呢，去什么丹提咖啡啊，什么地方啊，去坐一下，哇，旁边很多人吵架。可是你只要在你的所缘境上，你所有的背景噪音通通变成一个声音，你知道有噪音，可是你就不分别，只管在所缘境上，声音越吵反而把你的耳根啊塞得满满的，你根本不分别就好，了解吗？所以呢，有这些妄想，有这些杂音，有这些干扰，可是没有受苦的人，因为受苦的人在干嘛？只管打坐，就是这样。好，慢慢要把这种堪能性要锻炼起来，这个就叫正知力。所以这个叫做正念，这叫做正知。要能够破入八经注，正念正知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边呢，有所谓的最极极境，其实就是修行舍，就是正念正知，正念正知，一直不断的说。当你没有调举，也没有昏沉的时候，就是最极极境。啊，这个七心住就是一个不调不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心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受，可是还不叫清安。很多人以为这种状态就叫清安，可是我们给它一个姑且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相似清安。只是你把调身、调息啊、调心，已经到达一个火候了。已经都到了一个很平顺的状态了，这个状态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最极极境。你只要触到这个相似清安，很多人呢每次回来都要找这种感受。如果你要刻意去找这种感受，反而又会失掉定，因为呢找感受的心刚好又是调举，了解吗？而要得到这个状态，七心住的状态，就要离了调举，离了昏沉。能够离了调举昏沉，那个平等心的状态谓之舍啊。歇下来呢，就是要让平等心的状态保持长一点的时间，这叫做正直心，乃至于不用特别作意，它都可以在平等观的状态，这叫做行平等位。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干不习干，总是会读到哈。后面的九心注就会描述这些心的状态，这就叫做七心注。七心注，各位可以先注明一下，就叫做离了昏沉跟调举。那么你就作意什么？作意行舍的心所。啊，心舍就是什么呢？心舍就是什么呢？依白法的定义来讲呢，就是心平等性、心正直性，然后呢无功用住，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先要能够平等，平等就是对相不分别。就叫做平等心，能够先住平等位。那正直者就是保持这个正念正直的状态，维持一段够长的时间，然后呢不必特别作意，心也不会掉也不会沉，这个状态就叫做最极极境。而调顺住比甲对峙的对象是细的昏沉，极境住调峙的对峙的对象呢比甲是细的调举，细的调举。所以呢调顺是调我们，因为呢你调得太顺了，就容易入昏，了解吗？所以你要把心又稍微抬起来一下啊，免得太沉默了。可是呢如果你又把它抬起来太多了，心又开始掉了，但是那个调举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呢毕竟还是散乱相，所以呢还是要把它压服下去一下。所以在这两个状态的时候呢，还是要直举直举，太掉了指一下，太沉了举一下，举一下。可是直举都是干什么？不去做其他的，还是在所缘境上去思维什么？思维快了快了，三摩地已经快得到了，只要能够得到三摩地， 我就可以成佛，我就可以得解脱。这个时候呢，在经上就告诉我们要去多思维三摩地的种种功德相，心呢就欢喜啊，欢喜，因为这个时候呢就要升起喜心。各位一开始读三摩西多地就想什么？无悔，然后呢欢喜安乐才入什么三摩地，有没有？这个时候就要用上欢喜安乐，要去知道三摩地的功德就是无悔欢喜安乐。因为你只要心在定，根本不会犯戒，不犯戒就无悔，对不对？不可能去做后悔冲动的事情，乃至于呢你心常常不去造作烦恼，不去触犯到戒律，心就会清凉自在，就会欢喜安乐。以前曾经讲过，你心就常常作意这样子的心情，那么心就清凉，就自在，就有相似解脱的感受啊。这个时候就要思维三摩地有这么好的东西，用我们贪着禅位的力量去先以力勾牵，对不对？先让我们向着三摩地走，然后呢远离什么？远离昏沉，远离吊局，对不对？把这两种的烦恼呢能够远离，入到舍位的时候呢，入最极极境，然后开始要攻八心柱了啊。看看八心柱要怎么攻。他说呢，由精进力故啊，由精进力设彼二种暂现行。所谓二种是哪二种呢？就是吊举跟昏沉。虽然能够暂时的现行啊，能不忍受就是不要去接受任何一点细的或者细的昏沉或细的吊举，我们都不要去忍受它。寻即断灭除浅，那个浅那个不是遗漏的遗浅，各位会知道怎么写吗？就是那个消遣的遣啊，这个遣，它好多个好多个遣都写成遗漏的遗啊，各位把它改掉。好，我们继续念啊。这边呢就有断灭、除遣、变吐，这三个呢是什么意思呢？断灭是断现行，让现行能够不起；除遣呢是除遣习气；变吐呢是把种子根本都翻成清净，翻成清净。比如说我们好像吃了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吃了东西之后呢啊，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拉掉，可是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压我们的舌头，对不对？把它吐出来，那这个根本作乱的东西就不存在啊，这叫变吐。所以这三个刚好是唯识要去断的三样东西：现行、习气跟种子，把这三个呢彻底清干净。所以呢，当我们还没有入圣道，就是入见道位之前呢，还是修三摩地；入到圣道之后，继续修三摩地。可是入到圣道之后修三摩地，就不叫三摩地，称为三摩婆提，是圣人修的三摩地。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哈，三摩婆提就是圣人修的三摩地，一样继续等持住，啊，一样修定、修慧、修止、修观，继续这样修。所以你看哈，这一个三摩地。这个法门必须要一直到成佛，还是要修到成佛之后，你根本正法性深深，对不对？根本如如不动，法身遍满四法界，那个就是入什么？入守楞严大定，楞严经的这个啊，或者呢是楞伽经讲的楞伽摩三定的大定，这是佛的大定啊，是佛菩萨的大定啊，他无时不在这个定中，这就是大的精进力啊，大精进力能够把我们吊举昏沉一切不正寻思跟随烦恼的所有的现行习气还有种子通通除干净啊，通通除干净。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最极极静就专注一区啊，专注一区。所以这个就设第八心柱，专注一区。所谓专注一区者，就是根本入了无间道。所以在我们一般经论上呢，就是要见到位圆满之前呢，要先入什么无间三昧，对不对？无间三昧最后十五心的最后一心、十六心，一刹那入解脱道啊，就能够真见到正根本智啊，正根本智。好，可是呢，光只是得等时还不够的啊，要在这一个状态底下呢，继续去修观，才有办法得那个果的，不然呢，还是时间长啊。以后我们会谈到。好，这个呢八心柱就要靠这个 就要靠这个叫无间缺运转作意，也要靠的是什么？精进力。啊，所以精进力设两门，就是最积极精跟专注一区。简单精进记就是随时只要有时间就入住出，入住出。前面呢叫做直举舍，直举舍有没有？好，这边呢就要修入住出，入住出就是烁烁修定，有时间心就靠在定上，经常去练习啊，经常练习。你经常去练习入住出定，经常在定中去修直举舍的对治观，对不对？把昏沉吊举跟贪着缠畏的心，确实都把它除灭。啊，连一点习气种子也不存，这样子心就可以保持在等持的状态。那么有了等持之后呢，你就进味道地定，进初禅乃至于四禅。入味道地定之后呢，就可以继续视为四念住，观察真如悟一心。那你爱修什么道，你修什么道都可以了，这就是精进力。接着呢，就是由串习力，等持成满，啊，能够得等持，又能够圆满自在等持的作用呢，就需要靠串习力。何谓串习？串习其实讲白一点，就是无垢用住，啊，心常住平等舍位，啊，心常常住在平等舍的状态底下，称之为串习。串习呢，简单的讲呢，就已经把这些道理都消归自性，无时无刻不再观察四种道理，啊，无时无刻不再观察四念住。所以呢，基于如是九种心住，当知有四种作意：一、力力运转作意；二、有间缺运转作意。讲以后的四门了，对不对？好，这四门在哪里呢？这四种作意有没有更详细的解释？有的，请各位这边注明 page 951页。请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呢，这六种力量只是各位知道就好了哈。墨学还是认为这四种作意比较重要，各位看一下四种作意的定义，在卷28，卷28，951页，各位看到没有？找到了吗？有没有看到云何作意为四作意？有没有何等为四？是不是就是四门？好，有了哈。然后呢，云何立立作意？底下就讲了，为初修业者令心于内安住等住，或于诸法无导减则，乃至未得所修作意，尔时作意立立作立立运转，由背立立则错其心，令住一境，故名立立运转作意。那么有间缺有间转呢？这个各位自己去看。我就交给各位了，这边就不多花时间了，我们翻回来。好，这边呢跟各位讲完了怎么样整理这九心住的两种，一种是作意，一种是六种力量啊，六种力量。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这是闻，对不对？这是思，意念正知精进串习统归为修，修所摄，这就是修习力。修习力有四种力量：意念、正念、正知、精进串习。啊，正念、正知、精进串习。那这配四种作意，各位知道了啊。好，我们现在看这九种心住的定义。好，各位翻到1005页，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内住，在1234行内住。我们先念一下对的地方哈，就是所谓从外一切所缘境界，就是我们散乱在外的一切所缘境当呢，摄入其心，就是你特别去把心抓回来，啊，其实呢就引我们的心去注意，其实没有那个抓啦，只是我们这样说而已啦。其实真正的做法就是你抉择一个所缘境，对不对？啊，比如说你就开始注意一下，吸一口气，对不对？从吐气开始数一，啊，要不然有人呢就观想在机轮前面有一颗明珠，啊，明珠呢就现一，对不对？就现出一个一那个字，啊，然后数二，然后数三，啊，数到十的时候呢归零，再来一 在主到死，乃至于我们以后再来看那属其所缘里面呢所讲的一切的善巧，这个就是摄入于内啊。摄入于内的结果就是系在于内啊，摄入其心，系在于内，这是一个令不散乱啊，令不散乱。此则最初系缚其心，令住于内，不外散乱，故名为内住。那么我有一个简单的观察方式呢，就是你把心从外而内，只要你去把它有一个抓回来啊，入在所缘境上，这个动作，这个就叫做内住啊。开始去把观心当作所缘，去入在那个所缘境上，就叫做内住啊。只要从调举散乱的状态把它抓到所缘境上，这个就叫内住。然后他后面呢就有一个禅老的解释啊，他说从外一切所缘境界等着，这指的是什么？色身香味触，这表代表五欲，对不对？好，我们五根所触的这五尘呢，名为外一切的所缘境界。比如说你今天吃到一个东西，哎呀好好吃哦，然后你马上要怎么样？拉回来要想什么？你这个时候会想到什么念头啊？想到什么念头？不过就是三寸舌的满意而已，对不对？进去之后毕竟不进，对不对？啊，它的结果呢就是明天的垃圾嘛，懂我意思吗？就一想也没什么可爱不可爱，所以只要够饱就好，不会贪着其味。这样子感觉起来有点残忍，对不对？不过呢，你刚开始真正修行，如果不能够这样子开始对治我们的五尘境界的贪欲，你留恋不舍的话，心毕竟没办法自在。你懂再多道理，我觉得心还是容易被绑住啊，容易还被绑住。可能我觉得我的根比较钝了哈，我是学不了那种很潇洒的禅法啊。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样是蛮老实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什么？念增上力，防护其心，不令取入流散，驰骋比比境界中，是名摄入其心。请各位把念增上力，防护其心画成来。这边呢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念，一个是防护。所谓念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念是什么意思呢？请各位哈，按住1005页哈，请翻到810页。啊，不是809页。何谓念增上力，防护其心，是什么意思呢？请各位看到809页。怎么样能够做到念防护其心呢？各位有没有看到809页？云何根虑疑？为如有一能善安住密护根门，防守正念、常委正念乃至广说。云何名为密护根门呢？防守正念、常委正念、广说乃至防护一根及正修行一根律仪，如是名为密护根门。底下就有六门。第一门防守正念，有没有？好，有荧光笔的话画一下，自己回去看哈。这是今天你们回去家里的复习功课。第二个翻过来810页，常委正念有没有？第三门再过来四行，有没有个念防护意？到这里为止呢就叫做念增上力，前面两个防守跟常委就叫做念增上力，依着这两门就可以去防护六根，这叫做念防护意。念防护意是防护眼、耳、鼻、舌、身乃至于意根，对不对？能够防护这六根，免得去取六境的所缘，你心就让六根通通设在一个所缘境上。这是三门哦，还有另外三门，在811页第四行，有没有看到行平等位？行平等位以下有一个善舍，有个无忌舍，有没有？啊，各位把它圈起来，有个善舍，有个无忌舍，这是第四门。第五门在811页的倒数第二行中上段那边有个不取其相，有没有？啊，必须要能够做到不取相。那怎么样能够修不取相呢？各位去看一下这边的文哈。好，再翻过来812页， 812页，一二三四五六行，这边有没有个不取谁好？这就是第六门，不取谁好。好，总括以上的六门，我们看看结语哈。结语在哪里呢？结语在813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行，上面有没有一个结义？五三结义有没有？就是怎么样去总结前面六门呢？他把它归纳为两个，一个呢叫做防护诸根，那个字写错了，是保护的护，言字旁的护，那个写成紧呢，是不是？你们版本是不是跟我一样？在五三结义的旁边，五三结义有两门，位一位二，对不对？好，然后呢，位一变差别，好，又分两门，生一生二，有没有？生一就是防护诸根，那个护写错了，好，一个是防护诸根，一个是修行律仪。你看下面的标在哪里？从如是于眼所视色，一直到第二行中间那里，便不发生种种杂染。来，请这边夸弧，这一段，这一段就叫做防护诸根。底下若有妄念或有烦恼及自胜故，一直到最后，是名于彼修行律仪，这叫做修行律仪，对不对？所以以上的六门总括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是防护诸根，第二个就是修律仪。好，那这里呢就是根律仪这一章的重点。由此可知，请各位翻回来，由此可知九心柱要怎么修啊？九心柱是不是要从根律仪下手修？如果我们平常时间你就放任我们的六根去攀缘六境，你期待回家坐两个小时就可以得定啊？你心保持平常时间散乱20个小时啊，乃至于连做梦都在打妄想，对不对？好，你就一天昏沉吊举22个小时，你就想在另外2个小时得定，你骗小哥，我就不相信你有办法得定。所以要得定，必须在这里，必须在这里。这里是什么柱啊？这里叫做内柱，有没有？所以内柱要怎么修？内柱要修刚才那六门的前三个，防守、常尾，乃至于念防护，对不对？接着等柱要怎么修？各位看啊，各位看下面一行，云何等柱？未及最初所系复心，其性出动，未能令其等柱片柱。那么这边呢就有两个关键呢，等柱跟片柱了。那么呢，你看韩老怎么解释啊？未能令其等住片住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若心不能安住平等舍位，叫做未等住；若与所缘不能片色令住，名字为未片住。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平等舍位？有没有？那么什么叫做平等舍？我刚才不是叫各位画了吗？来，再翻到810页。啊，811页，各位有没有看到第四行这边行平等位？行平等位是什么呢？行平等位呢？平等位者，未获善舍，未获无忌舍。啊，有比于此，非以分别起烦恼意，善防护已，正行善舍无忌舍中，由是说行平等位，如是名为行平等位。那什么叫善舍呢？善舍就是善法当中，善法指的是白法里面的善法。白法善法当中呢，有11门，其中的行舍就是这个善舍的意思。那什么叫行舍？我念一下哈，各位记啊，如果各位去找白法的定义也可以，就是平等、正直、无功用住，谓之行舍。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就叫行舍。白法善心所里面这个行舍就叫做善舍。那你又问我说，那行舍怎么修呢？行舍就是观一切相平等。那怎么观一切相平等呢？就是观察观待道理。那你又问我说，怎么修学观待道理？定力百共轨啊，怎么观察？就观察一切法缘起嘛，对不对？就观察一切法都是十二缘起。那缘起的法 都是缘起的性，对不对？那么既然一切法都是缘起，缘性平等嘛，你观察一切法缘性平等，没有能取，没有索取，乃至于没有高下，没有一切的分别。你从理上去观察一切法都是因缘有，自性空，这个谓之观察观待道理。常常在一切相上思维因缘无性，就叫做平等观，这样了解吗？那么只要能够平等观保持够久，你心就一直能够在平等观上观察一切的法，于境界不分别高低美丑大小好坏，这个就叫做行舍，了解吗？这种行舍就叫做善舍。那什么叫做无忌舍呢？无忌舍就是所谓不苦不乐受。你可以去分别，你可以去分别，你可以随顺人家说，哎呀，这个比较美，这个比较有价值，这个比较贵，这个比较便宜，这个、比较丑，你可以分别随顺人家说，可是心不生苦乐。啊，心不生苦乐。比如说我带着我的女儿呢去逛街，人家说啊，哎呀，你女儿跟你真的好像哦，我们通常就会觉得心很欢喜，尤其鼻孔。我知道我鼻子很大啊，你这样前面讲我以为你在讲好话，又讲哎呀鼻子最像，我就知道你在根本削皮蛙嘛，对不对？那心中马上就受苦了，对不对？知道吗？这个叫做苦，就叫苦。为什么呢？你就以为真的那么回事，人家借着欢，哎呀，全世界的新鲜空气都被你吸光了，哎呦，就又好像在赞叹你的能力不错啊，你有没有比我们多吸一点 SARS 啊？又好像讲坏话，嘿，你比我们吸了那么多的 SARS， 你还不生病，你的免疫力不错哦，又好像在讲好话，对不对？那干脆你替我们把这个毒扫干净好了，又好像就抓那个戏。老实讲呢，话哦，话风转一转，心情又变一变，哎，开笑，心情干嘛随着你家转？了解吗？就常常把我们的心情靠在道上，就住于不苦不乐感受当中。你话一样随着人家说，一样可以听得明明白白，知道人家是什么意思。可是不要随着人家的言语起舞，这个谓之无忌舍，不是空空。无忌舍不是空空无忌心，只是不随人家起感受而已，知道吗？那不过就是声音嘛，不过就是他要这样子讲嘛，他那样讲有他的理由，那就是因缘而已嘛，对不对？这样有什么不好？我何必为他生苦生乐呢？心就靠在不苦不乐的感受上，谓之无忌舍，这样了解吗？好，可是这样呢，说不容易的，要回去修嗔的对治法啊，修嗔的慈悲，你要知道他造口业，你看他今天讲一句伤不到我的话，最后要入拔舌地狱，不是咒诅的戏，但是真正吼，阿弥陀佛回向给你，希望你能够得到地藏菩萨的救度，知不知道吗？心生慈悲，但是不是咒诅的人可以下三恶道，乃至于连这个想法都不必，你就觉得啊，哎呀，众生可悯，对不对？何必细论这些东西？惹了别人，自己也没得任何好处，对不对？你就心常住慈悲就好了。这个才是能够让心住于不苦不乐的重要法门。所以为什么我把疑盖跟嗔盖要讲在这两个前面，各位知道我的意思了吧？好，乃至于到现在你能够利用根律仪一直修到这里，对不对？修到这里，好，我们翻回来，翻回到1005页，这个叫做等住的修法。所以有很多这个学长跟我讲说，哎呀，你们都讲九心住啊，九心住啊，不过就名词定义，别阿修啊，不跟人家讲。我说你齁，没看书，要不然有看书，有看书记不住，记住了不知道有关系，那等于没有看书嘛，了解吗？所以为什么读书要抉择，要整理，要不断的烁烁去实践，才得到好处之后，原来才知道哈，原来讲在前面，讲在后面，啊是安尼咧用的哦，对不对？真的受用而得到了功德之后，功德者就是那个力量，得到那个善根的力量之后，你根本就记住，不会忘掉的，不会忘掉的。 所以为什么前面致良行的时候呢，要讲那十四门致良，乃至于抉择前面的五门致良，是要在这个地方用的。等你那个根基修得够好，自然入内住，等住，好，接下去要马上入安住了。等住还没有完，等住还有两种方便，看来今天只能够把等住讲圆满而已，看看，所以回过头来看。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平等舍，对不对？平等舍，好，不能骗舍，令住未骗住。前面既然讲平等舍，平等舍是不是有两个？一个叫做善舍，一个叫做无忌舍。无忌舍就是不能够在一切境界上不要去生苦，不要去生乐，能够让心住于不苦不乐受。这边的未骗住就是于一切境界不生苦乐。好，这边就有两个舍了。接下来看次，接着继续要努力哦，要怎么干呢？干要做什么事呢？次即于此所缘境界，以相续方便，各位画起来，澄净方便画起来，用这两种方便，让我们的心呢错令为系，骗摄令住。什么叫做错令为系？错令为系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在烦恼升起之前，我们就能够再升起一个所缘的正念。了解我意思吗？不要在心烦恼已经出了很粗的相之后，你才硬要把你的心拉回到所缘境上来。所缘境你经常要把它烁烁的意念，只要意念的频率快多密能够做到密不透风最好，那根本妄念生不出来，对不对？这就是错令维系。错令维系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你的正念相续起的非常的绵绵密密，此其一也。第二，让你的妄想在初初很维系的升起的时候，你就在它还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可以把心圆念在你的所缘境上，那你的妄想又消下去了。这个谓之错令维系，骗摄令住。那底下韩老就帮我们解释，什么叫做相续方便，什么叫做澄净方便。我们看左边中间那里，由无间因众加行，无间画起来，因众加起来，令心相续住意所缘，谓之相续方便。这个其实就是修定相续在所缘境上你就烁烁的，无间就是不间断的意思，尽量绵绵密密的去意念你的所缘境去意念你的所缘境。第二个呢，就是关键在哪里？在因重，因重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成佛的关键，对不对？我这边呢没有办法修成三摩地，不成功变成人，用这种提头修三摩地的功夫呢，这叫做因重。你很恳切，你很迫切，你很诚心你恳切的一定要去得到三摩地，用这么迫切的心，这叫做因重心。你如果有无间心，有因重心，一直不断的相续加行，这个就叫做修奢摩他，对不对？然后呢，乃至于习诸恶寻思及随烦恼，那个是这个的结果。你只要相续方便住，就可以得到心澄净的结果，就是随烦恼跟不正寻思就不起了，对啊，不起了，因为没有力量。在他还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心就回到所缘境上来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用的方法就是前面的平等舍平等舍，平等舍有两门，一个是善舍，一个是无忌舍。那这个的根本关键呢，都在根利于那边，所以根利于那一卷呢，各位要详细看好，我们跳过这一段，继续看安住。我们念一下安住跟静住就好了。安住就是所谓若此心虽复如实内住等住，然由思念，思念就是已经会失去你的所缘境，于外散乱，复还摄入，安置内境，故名安住。安住的意思就是什么？从望闻生意就心不要去急，你可以清楚的知道你的正念已经丢掉了， 比如说一二三，然后打一下昏沉，突然醒了以后，不要再去想我刚才数到几了，继续从一二三开始数，懂吗？不要去想办法去接前面的段落，只要中间有间断，重新开始，不掉举也不后悔，心不急不乱，谓之安住，谓之安住。它跟内住其实很像，可是跟内住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内住是其实长期在散乱情况底下，你现在特别注意说我要修奢摩他，那个时候呢，你把所缘境拉过来，那个叫做内住。安住是已经修，已经在修定了，对不对？可是只是在修定的过程当中，所缘境丢掉了，所缘境丢掉了，你呢没有丢掉太久，然后打一段昏沉或掉举之后呢，再把所缘境再拉回来，然后不掉不悔不急不乱的把所缘境拉回来，这个谓之安住。所以安住其实又是再一次的内住，只是不是从散乱心拉回来，是从相似奢摩他的状态底下把所缘境再拉回来，谓之叫做安住。好，那什么叫静住？静住就是未比先因如此如是啊，如是如是清净念住。好，这边又是一大段了。由此念故，烁烁作意，内住其心，不令此心远住于外，故名静住。所以到了第四心住的时候呢，他的所缘境可以跟所有一切生灭的妄想呢一起俱生。所以这位各位这边呢，可以说写两个字，俱生，就是所缘境可以啊，很安全的跟着妄想一起住在心上。你心可以有妄想，但是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继续的念佛就念佛，继续的数息还是数息，对不对？你有一个所缘境妄想出来，刚好顺便观察其心无常，懂吗？顺便可以观察其身不净，懂意思吗？所以如果你没有打妄想，反而没有所缘境可以来思维不净跟无常，刚好借着妄想起的随烦恼相，顺便观察无常跟不净，这世间的相。因为世间的相无非就是不净，无非都是无常，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在这些境界上一样把心靠在四念住啊，靠在四念住观，一样虽说没有对峙，可是慢慢的烦恼就会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啊，就会淡掉。这个就叫做静住。静住者相安无事。你清净什么？清净念住，请把念住两个字画起来，加一个四，一二三四的四。只要心经常去依止在四念住上，这样子就叫做静住。所以静住有三种相，请看1005页最后一行，跟着我画哈。守护念谓之一，于境无染谓之二，安住所缘，那个写成路错的哈，安住所缘谓之三。这边有三门哦，这边有三门。那么合这三门翻过来名为念住，有没有？这个就是念住的定义。这个定义在哪里呢？请各位注明959页，我们带各位看一下959页。各位看到959页，有没有看到这边？念为一生真上，受持正法，思维法义，修习作证于文于义，修作证中心无妄思，若审思维我于正法为正受持为不尔耶，于比比义会善了达为不尔耶，善能促证比比解脱为不尔耶。这就是检查自己心的状态。所以四念住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回来自问自答，问什么？问这三个问题：我正法是不是仍然相续在受持呢？我对这个法的意能不能够了达呢？我能不能够了达其意，进而促证解脱境界呢？对不对？经常自问这个，你就可以调伏我的增上慢。既然我没有办法得到促证解脱的境界，现在应当何所为？继续精进加心，对不对？对自己现在入于的昏沉散乱惭愧， 非常的惭愧，对不对？忏悔，然后呢，拜佛之后，七支调定，继续注意所缘，继续注意所缘，这个就是这边。然后底下呢，一样开会，守护念，于境无染，安住所缘，刚好三门，有没有？各位自己去画哈。那时间已经到了，我就不再讲了。那么今天呢，就给各位呢，讲完了内住跟等住，念过了安住静住，叫各位去念念住。那在959页，所以其实每一个九心住虽然是一种静态的心理状态，可是要得到那一个心住，还是有个别的方法。所以这边呢都会关照到其他的篇章，要去修学那样子的作意。所以记得都是种种作意的善巧，你要把心在这个状态下要去作意什么，思维什么，观察什么，这样子的用心就叫做三摩地，了解吗？就叫做三摩地修。所以三摩地修为什么我们称为思维修、观察修，绝对不是离意识修。离意识对我们凡夫而言根本就不能修，所以绝对不要把心入于枯定当中，修不了三摩地啊。要修三摩地，要照这样的善巧来用功啊，才可以得到利益的。好，今天在这边圆满。